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一心想要削弱诸侯势力，永将权力握至手中的刘恒，会采纳贾谊看似完美的治安策吗？削权方案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少？会对汉室江山起到多大的影响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贾谊提出的削权方案，既让封国内的王子王孙得到了好处，也让皇帝捡了一个大便宜。这样啊，中央只会越来越强，诸侯只会越来越弱。想造反呢，先掂量一下自己。或许有人问了，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怎么样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不用担心。历史证明，所谓联合造反，首先要考虑分赃的问题。一个诸侯王造反那是死，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。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如果成功的话，得到的是一大块；如果十个诸侯王联合造反的话，得到的不过是十分之一。根据血仇定律，显然呢，造反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利润不成正比，这肯定会吓退想要造反的人。或许又有人问，如果某个诸侯国繁殖能力差，子孙太少，占有份额仍然很大，面对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这个问题贾谊已经做出了周密的布置。贾谊认为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保留这个封国，但必须架空其王，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国相主持国家行政，等到这个国家的子孙多了，再让他们当封国的国王。以上的方案呢，如果非用一句话来形容，那就是太有才了。然而可惜的是，刘恒啊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。刘恒采纳的是贾谊在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，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。刘恒之所以接受贾谊这个建议，是因为他前面吃过亏了。比如流放淮南王刘长，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就鼓励他自杀，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弟之名。再如逮捕周勃事件，如果聪明一点儿怂恿他自杀了，就不会出现薄太后对他甩头巾破口大骂的难堪事件，更不会落下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不良国君形象。谁是第一个品尝自杀螃蟹的人呢？很快，第一个被鼓励自杀的典型马上就出现了。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刘恒选中的人竟然是伯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刘恒的舅父伯昭莫名其妙的杀了一个汉朝的使者，于是刘恒就把他抓起来问罪。可是呢，刘恒又不忍心亲自动手，于是派遣一堆的公卿啊陪着伯昭喝酒，并且暗示说，给你吃好喝好，就是希望你在地下别饿着，请你好自为之吧。伯昭一愣，好家伙，这小兔崽子居然派人来鼓励我自杀呀。哼，想让我自杀，两个字，没门啊。于是众公卿只见伯昭是九照和五照跳，就是迟迟不见他挥刀抹脖子，连装也不见装一下。如此漂亮的理念，怎么贯彻起来就这么难呢？一计不成，刘恒再生一计，那就是命令文武百官穿着校服前往伯昭的家里哭丧。 一堆活人对着一个活人哭丧，这是要你自我了断，走投无路的薄昭只得自杀。刘恒以为鼓励犯罪之人自杀，他就能逃开一个坏名声。事实上，后世仍然有人就此对他攻击不已，甚至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愚不可及。比如名扬千古的那位砸缸的高手司马光同志就认为了，刘长和薄昭在活着的时候都是被刘恒宠坏的。如果当初刘恒知道防患于未然，又怎么会闹出这两出悲剧来呢？好了，点到为止，这是刘恒的事儿，不关贾谊。还是让我们继续回到贾谊身上。当上了梁怀王的太傅贾谊的坏日子没有停止，不公的命运再次以厄运去毁灭这个天才人物。
为皇帝贡献智慧的贾谊，是不是就从此逃脱了厄运呢？在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之后，命运又将给贾谊设置怎样的坎坷？身为太傅的贾谊将会在怎样的困境中结束自己的生命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汉文帝十一年发生了一件超出意料的事情，梁怀王刘一骑马不小心摔下来死了，死的时候竟然还没来得及留下一个接班的种。刘恒当初是怎么跟贾谊说的？好好调教我这个心爱的小儿子，难道贾谊调教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？当然，皇子坠马那是偶然事件，跟老师怎么能扯上关系呢？但是贾谊却公开说，我为太傅有罪，这是永远也不能救赎的心灵之罪，即使再多的眼泪也不能。从此贾谊还是伤心欲绝，常年流泪，泪水仿佛就如他的生命之水，流了一年多，贾谊的生命也枯竭了。汉文帝十二年，贾谊在抑郁中去世，年仅33岁。贾谊的去世无论对刘恒或者汉朝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的损失，在汉朝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贾谊这样见识高远、才气盖世的天才思想家和政论家。贾谊的很多建树思想对汉朝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比如抑商扬农，禁止私人铸钱，主张归国家统一管理，采取切蛋糕的分法，削弱封国势力，保持国家的稳定等等，哪一个对国家的发展不是有利的？关于贾谊早逝，后世多少同行以及文人都替他惋惜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留下过一首七律悼念英年早逝的贾谊。少年倜傥郎妙才，壮志未酬事堪哀，匈罗文章兵百万，胆照华国数千台，雄鹰无忌清圣主，高洁忠敬受遗猜，千古同惜长沙赋，空白汨罗不尘埃。话说回来，关于天才早逝似乎已经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象。只不过贾谊之死不是因为劳累过度产生的过劳死，更贴切地说，贾谊是因为抑郁而死的， 在论证到底是谁杀死了天才贾谊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，庸人和情人，外加上一个命运。命运不可测，梁怀王摔死是个意外，我们暂且不计。先看庸人，从头至尾挤压贾谊的有两批人，一批是周勃等人，一批是邓通等人。周勃等人不能算是庸人，更不能说是庸臣，符合该条件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邓通。当初项羽输给了刘邦是虎豹输给了群狼，贾谊输给了周勃、灌婴和邓通是鸿鹄输给了群狼和麻雀。周勃和灌婴是群狼，邓通就是吱吱叫的麻雀。正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如果要进入狼群，你首先得是一只狼嘛，要进入麻雀窝，你首先也得长一身毛还会飞。但是贾谊不是狼，更不屑做麻雀，他属于天上，他是天才，是高高在上的鸿鹄，所以他注定是孤独的、寂寞的，甚至是无助的。一旦跌落在地，受到伤害是必然的。
尽管遭遇周勃等人的狼子野心，也遭遇了邓通等人的嘲笑讥讽，但只要皇帝认可贾谊的作为，贾谊就不会郁郁而终。红颜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这位天才仍要面临被遗弃的命运，纷繁交错的格局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呢？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因为周勃的骚扰，刘恒疏远了贾谊，因为邓通的阻拦，贾谊继续着被疏远的命运。难道说刘恒心里就没有一个可以坚持的准则吗？事实上，刘恒不但知道自己为什么抛弃贾谊，而且知道为什么要抛弃。贾谊的隔代同伴屈原曾经在《离骚》当中叹息，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。于是屈原总是以美人自喻。没错，天才犹如美人配香草一样配贤君。贾谊是天才，刘恒是贤君，就要说他们是绝配吗？不知道谁说过，中国古代的男人就像是茶壶，女人像是茶杯，一个茶壶配四五六个茶杯，那是最正常的。如此推算，皇帝就像是个大茶壶，要的茶杯实在太多了，而贾谊不过是其中一个，不能因为一只小茶杯而摔碎了众多其他的茶杯，这应该是男人最基本的生活逻辑。说白了，皇帝也不是好干的，别看他整天高高在上，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就像是在走钢丝的猴子，他必须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地寻找平衡点。所以说刘恒不停地冷落贾谊，先偏向了周勃，后偏向了邓通，都是站在平衡点上的结果。于是贾谊就像到处招惹人而又不得宠的美人，唯有独守空房，在命运的岁月里任容颜衰老，抑郁寡欢，最终被从窗外飞过的那片黄叶勾走了魂儿。对于匈奴，我相信每个汉朝人 心里都有说不完的怕和恨，连贾谊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都握紧拳头，气势昂然地喊道：如果开战，算我一个。如果能靠打来解决问题，那是扯淡。汉朝要真的有实力打纵深性的战役，肯定早有一帮武夫就冲到草原上找匈奴干去了。实话说，现在还不是打的时候，一个字儿，忍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话一点都不错呀。匈奴右贤王大举犯边，导致了刘兴居造反，结果是弄得刘恒这个当皇帝的里外都不是人。这个匈奴右贤王啊，似乎成了刘恒心头一块阴影，一直等了三年，右贤王的顶头上司大单于默读先生解开了这个阴影。汉文帝六年十月，汉朝出现了一件奇怪的自然现象，桃树和李树全开花了。紧接着默读的国书就来了，让人吃惊的是，默读不是来挑衅的，反而是就三年前右贤王犯边抢劫的事赔礼道歉。整整三年过去了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他安的这是什么心呢？不过默读这个和解的姿态对汉朝来说不算是个坏消息。默读的国书大致是这样的：三年前右贤王抢劫汉朝边境，完全是受人诱惑而行。至于这件事，我早就替你们惩罚他了，那就是派人去打西边的肉之国。右贤王拿下了肉之国，甚至还把邻近的26国攻下。既然这个事儿也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又是个误会，咱们两家又是亲戚，所以希望刘皇帝大人大量，不要往心里去，让我们尽释前嫌，重归于好，百年好合，再做个兄弟。默读以上这封国书，如果说是来和解的，不如说是来炫耀的。打心底里，默读摆明就想对刘恒说：北方啊，26个国家都被我抢劫了，也不愁什么吃喝，所以暂时不想跟你们汉朝惹事儿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非要惹，我可以奉陪到底。好一个默读，软硬兼施，机关算尽，还真不能让汉朝岳父家占得你一点便宜了。这时候刘恒也幡然醒悟，原来长安的桃李花开是冲着这个。这难道就是天意吗？
冬日盛开的桃红柳绿，居然昭示着单于的和解国书。那么刘恒会不会接受这貌似和解的挑衅？汉朝君臣在这件事情上又会有怎样的争议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话说回来，要不要和解，双方都同意了才能算数。于是刘恒召集三公九卿讨论是打呀还是不打的事儿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论证，结果是和。大臣的一致意见是，默读刚统一北方，汉朝很难打赢，再说了，就算是打下了匈奴，得到的全都是大片的盐碱地啊，不如顺水做个人情，给他个台阶下，大家和气生财得了。这个会啊果然没白开，当即刘恒也给默读回了一封信，礼尚往来嘛，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光荣传统。默读派人送信来的时候，还给汉朝送了几匹好马和马车。于是刘恒为了表示友好，送出的比默读送来的还要多出好几倍，并且刘恒不忘在信里交代， 右贤王那也是一时冲动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单于先生就不要再责怪他了。然而当刘恒和默读刚刚缔结合约之后，默读单于竟然死了。理所当然，默读的儿子姬周接班，号曰老上单于。接下来老上单于给汉朝带来了巨大的麻烦。让我们回想当初娄敬主张和亲的时候怎么说的。他说呀，默读娶的是汉朝的老婆，默读生的儿子就是汉朝的外孙子，哪有外孙子狠心打外祖父的呢？但是老上单于偏偏就是这么个狠心人。老上单于上任，汉朝又得忙活一番呢。从条约上说，汉朝和匈奴是兄弟关系，从辈分上说呢，汉朝是匈奴的娘舅外公，和亲这事儿啊必须继续奉行。所以老上单于一上任，刘恒就忙着选翁主。所谓翁主啊，就是宗室亲王的女儿。刘恒当然还是舍不得自家的女儿了，但是让刘恒万万想不到的是，选翁主竟然选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罪人。这个汉奸呢，就是身为宦官的钟行月。钟行月的任务呢，就是陪同翁主去和亲。在钟行月看来，如果送完就回来，那是一趟肥差，但要留在匈奴，那可不行。凭什么叫他陪着去吃一辈子风沙呀？于是钟行月对领导表示不愿意，可是领导呢还非让他去不可了。钟行月愤怒，一来到匈奴马上就向老上单于投降了，还给老上单于出主意，不让匈奴依赖汉朝。他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，借刀杀人，以解心头大恨。由此看来，匈奴跟汉朝再次翻脸的时机不会太远了。
一个小小的陪嫁宦官，又能在汉朝和匈奴的关系上做出怎样的文章？他将会怎样改写历史，成为遗臭万年的罪人？匈奴和大汉朝廷之间是否会为钟行月而再起战争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